大家好，我是子晨。刚看到一句对冥想的解释，想和大家分享。就一句话说，冥想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友善。我看到了之后，大脑就嗡的一下，就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想到能这么简洁的去解释冥想呢？它真的是太贴切了。因为冥想它就是让我们能对当下这一刻所发生的一切更友善，对我们自己更友善，当然也对别人更友善，对生活本身更友善。那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对这些都友善了，那生活本身对我很不友善。对，确实是，这是为什么我们常说这个生活就是充满了痛苦，或者是生活就是痛苦本身啊，还有说人生的意义就是要怎么从痛苦当中尽可能的享受等等。但是因为生活的痛苦我们是控制不了的嘛，就算我们整天想尽办法，他还是该怎么对我们就怎么对我们，那我们唯一能控制的就是我们对他的态度。那很多人就慢慢发现，这也不需要通过冥想，你也能发现你对生活的态度其实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或减少你的痛苦。就是生活给我们的痛苦，那些不可避免的一定是一部分，生老病死等等，但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那一块痛苦都来源于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有一个常用的比喻是，每一件事情它都有两支箭，那第一支箭射中你啊，你觉得很疼，那这个是生活扔给你的痛苦啊。第二支箭又射过来，这是你抗拒生活的痛苦而造成的更大的痛苦。那往往第一支箭其实伤的并不疼啊，比如说焦虑或者是自卑等等这些的情绪，它本身其实就可以想象成第一支箭。如果你仔细观察，你发现这些情绪它没有多么让人难以忍受，它在身体里就让你呼吸急促了一点啊，让你感觉有点不喜欢自己。但是最终那个最让我们受不了的是那第二支箭，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自卑而变得更加自卑，或者是更加自我批评，觉得啊你怎么能自卑呢，或者是等等，陷入一个漩涡啊，焦虑也是等等。对啊，说了这么一大圈，其实就是想说，这个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第一决定了我们是不是能尽可能的减少我们的痛苦，第二也会改变我们生活未来扔给我们的种种东西是不是会尽可能的少一些痛苦。从人的角度，这是最容易理解的嘛，就是你对一个人好，那他未来对你好的可能性就更大嘛。所以你要对谁都很友善的话，当然你也有可能变成一个老好人被欺负。这个是最近这个社会我发现很主流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大家越来越抗拒要做一个老好人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总被欺负嘛。那我们说的这个友善其实是一个带智慧的友善，就是那种迁就所有人然后不在乎自己的感受这种，它是一种很傻很傻的友善。而且这种友善也是明显的对自己不友善嘛。这个原则它就破坏了，所以你既要对自己友善，又对他人友善，这个是需要蛮高的一种情商的，但是是完全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我觉得。当然，我在这儿也是说大话啊，因为我的生活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没有一些特别夸张的一些坏的人在我的生命中。那有些时候我读到一些故事，我也是很难以想象，有些家庭有些人能遇到如此坏的人，那他们可能就不能像我说的这么轻松的啊，你对谁可以友善的能怎么样。对，有些情况对我是没办法体会的，但是我觉得我只能从我自己的角度说，选择对生活对当下此刻一切都保持一个友善的态度，是极大的帮助了我更好的生活的。那这个练习一开始我们说就观察呼吸， 对吧？回到当下，你可能会好奇，就是这个怎么就练习让我们对当下友善了？那我们说这个不评判，这是一个正念冥想的一个要素嘛？我其实更喜欢用不抗拒、不抵抗这个概念，因为不评判它有太多的这个语言的概念在里面，就是我不给它贴标签。但很多时候我们即使能控制大脑不给一个东西贴标签，我们内心那种抗拒的态度它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不去抵抗这个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不管你脑海中的各种想法，或者是你内心的一些情绪这个我之前也聊过多少很多遍但是我觉得值得重复，因为很多听畅谈的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就算你听了很多遍，也值得再重新思考一下，或者是感受一下。因为我每次一个概念我反复听很多遍之后，只要我能沉下心来去感受，总会有些新的更深的理解。对，所以不去抗拒当下，咱们就说一个情绪好了。那具体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就是你允许它存在，并且意识到它不是不正常的。假设这个是一种自我责备的情绪我今天本来想去锻炼身体，但是我打开了爱奇艺看了一个特别没有营养的东西，然后时间就这么过了，让我开始自我责备，自律好差我怎么练冥想练这么久了就是还能这样，我不应该已经达到完美的自律了吗？我还给别人去教冥想了那这些自我责备出现的时候，看到它，然后意识到它是人类大脑最正常的一个产物，这个产物曾经帮助了我的祖先，包括帮助了曾经的我，因为我个人的有些成长也是来源于这些对自己的高要求，对这些自我的责备。所以我不需要去抵抗它，它在我的大脑里就在我的大脑里，它不会让我死掉，也不会让我伤到我。确实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它伤害不了我，这个是你要有的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念。当然有些时候某种境遇可能真的可以伤到你，这是为什么我们说遇到极端的那种心理的疾病或者是很夸张的焦虑这些感的时候，你是需要寻找专业的帮助的。因为有些时候这个东西可能真的能伤到你，但是大多数的情绪你仔细观察你就发现它是不可能能伤到你的，所以你就让它在那里，然后看着它是不是会自己消失。如果你发现它没有自己消失，没关系，那就继续让它在那里，还是尽可能的不去抗拒它。一般情况它的寿命也就是一两分钟，但你要观察足够仔细，你发现有些情绪它一直不走，原因一般都是你内心在继续的有一些想法，或者有一些抗拒的情绪一直在那里。那有些人会选择彻底的回归到身体，回归到你的呼吸，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些事情上，不去想这个情绪。不管情绪是什么样子的，都观察你身体上的感受，或者你呼吸的感受，然后让这个情绪慢慢自动消失，这也是一种方法。那有些人就直接会去观察这个感受，这个情绪，或者这个想法，这个更难一些。也有老师跟我说，这是我不该推荐这种方法，因为确实有些危险。有些人他如果练习的程度不够深，他很有可能被这样的想法和情绪给陷进去，走不出来。对，所以我也是推荐大家一开始还是尽量的，一定要先把观察呼吸、观察身体的这个能力练得特别的强，让你随时随地都有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可以去。这个安全的地方就是你大脑中有一个总能让自己感受到安全的一个途径，对很多人来说就是身体和呼吸。你大脑里确信只要你回到呼吸上了，你就是安全的。你有了这么一个坚定的信念，你再去探索各式各样的东西就 安全多了。嗯，今天又扯了这么多啊，所以想说的就是这个解释是一个特别特别让我惊艳的一个解释，让我们变得更友善。那希望大家都能慢慢的能变得更友善吧。好，期待各位的留言，我们下期再见。